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新文化运动，民国八年，即是公元1919年五月初，由于北京的学生不满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之中将中国青岛以及山东省的权益转移给日本，又不满由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府向西方列强和日本屈服，于是举行游行示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又称为五四事件，由北京大学一些学生领袖，例如傅斯年、许德行、张国焘、邓中夏、段石鹏、罗家伦、谭平山、高君宇等人发动和带领，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以集体力量显示对外国势力欺压中国的反抗，声讨出卖国家利益的官员。后来示威游行受到政府镇压，几十个学生被拘捕关押，学生和民众情绪更加激动，于是发展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罢买日本货。到了六月初，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杭州、武汉、重庆、成都、镇江、苏州、宁波、广州、厦门等几十个大小城市都发生过学生游行罢课、罢工、罢买日本货的这些行动。不过随着巴黎和约签订，外交部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辞职，内阁总理钱能训下台，学生和民众的激烈情绪日渐平静，抗议行动亦都逐渐停止了。无论如何，五四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中国年轻一辈知识分子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已经非常失望，他们祈求中国富强之心十分迫切，因此化为激烈行动。在激烈行动缓和之后，年轻知识分子纷纷作出反思，希望寻求为中国扫除积弊、解决积弱不振的方法。当然每个人的想法和意见不可能相同的，但是当时大部分年轻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虽然由君主专制变为共和政体，但是政治腐败、官僚陋习仍然是未有改善的，因此中国要扫除积弊、摆脱积弱、谋求国家富强，不可以只是改变政治体制，必须从社会文化方面进行改革。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礼教，是造成中国腐败、专制、积弱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已经有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在报章杂志上面刊登文章，提出打倒传统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而且反应十分之热烈，特别是由北京大学文学科学长，即是文学院院长陈独秀等人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诸佛救文化、提倡新文化的言论基地，每期都刊登陈独秀、李大超、钱元同、刘半农、鲁迅、胡适这些著名学者的文章，对于年轻知识分子影响十分之大。陈独秀别字仲甫，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生于清朝光绪五年，即是公元1879年。年轻的时候在安徽重要商埠芜湖读书，参加革命团体，而且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部，以白话文撰写文章宣扬反清革命，同时亦都鼓吹改良教育，反对封建迷信。后来在清朝官府压力底下，被迫三次东渡日本。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陈独秀被聘任为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之后，柏文蔚被袁世凯罢免，陈独秀亦都被袁世凯政府下令通缉，于是再次逃亡日本，直至民国四年，即是1915年夏天，再次回到中国。1915年九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杂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主张文学革命，受到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重视。1917年一月，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即是文学院院长了。新青年杂志社亦都由上海迁移去到北京，而且成为北京大学师生宣扬新文化的媒介。李大超别至首相，直隶省永平府乐亭县人。乐亭县位于北京东北方，今日隶属河北省唐山市。李大超年轻的时候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对新学感到兴趣。民国建立之后，李大超不断在报章上撰写文章，抨击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专制统治，揭露老百姓的生活苦况，慨叹中国积弱不振。后来李大超去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因此参加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的革命团体神州学会。袁世凯清帝失败之后，李大超回到中国，在北京创办神中报，后来又参加由湖南人张士超所创立的甲人杂志的编辑工作，撰写大量抨击旧传统、反对儒家学说的文章。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李大超得到张士超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兼经济学、史学教授。陈独秀、李大超成为北京大学教师之中推动新文化的核心人物。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文科学长陈仲甫先生和哲学教授胡适之博士，为我们演讲西方文明进步的本质问题。
好，
我们首先请胡适之博士演讲。
好，各位同学，我今天十分高兴能够和各位一起探讨西方文明进步的特质。未谈论西方文明进步之前，我先向各位交代一下，近一两年来有不少人责骂我胡适之在《新青年》杂志撰写文章犯了几条大罪。哪几条大罪呢？第一是破坏孔教的权威，打倒孔家店；第二是破坏国粹；第三是破坏贞节，破坏忠孝节义，破坏旧伦理，还有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总之我胡适之的罪状数之不尽，不过我全部认罪。我之所以犯了这些滔天大罪，无非是由于我拥护将西方带入文明进步的两位先生。你们或者已经估到是哪两位先生了。一位是德莫克拉西先生 Mr. Democracy， 另一位是蔡恩斯先生 Mr. Science。 我全力拥护德先生，于是不得不反对孔教，不得不反对礼法、精节，不得不唾弃旧伦理、旧政治。我要拥护蔡先生，不得不反对国粹，不得不反对旧文学。各位，西洋各国原先亦都是处于黑暗封建专制统治，受宗教迷信的支配。不过一些有识之士发现德先生、蔡先生的真理，于是奋起向专制迷信挑战，闹过不少事，流过不少血。逐渐越来越多人认识德先生、蔡先生，终于在德蔡两位先生的引导之下，冲破专制迷信，迈向光明世界。各位，我们由现在开始必须认定只有德蔡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 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我们假如因为拥护德先生、蔡先生而受到政府压迫，受社会攻击笑骂，不紧要，这样代表我们已经找寻到通往光明的道路，就算断头流血绝不推迟。
好，多谢胡适之博士。跟住我哋请陈俊波学长为我哋演讲。
各位同学，胡适之博士刚才嘅演讲的确系值得年轻人深思。我哋中国嘅前途就寄托喺德蔡两位先生嘅身上。德先生亦即是民主，民主的基础是人人都能够脱离奴隶的约束，建立自主自由的人格。从欧洲历史发展新论，民主之确立必须是打破种种的限制约束，破坏君主的权威，求政治之解放，否认教会的权威，求宗教之解放，君产之观念兴起，求经济之解放，女子参政，求女权之解放，各种限制约束逐步解除，然后可以建立真正的民主。
没错
、
陈学长，我们中国还未能够建立真正民主啊。
是，这位同学说得对，数千年来中国人所受的思想是甘于接受奴役的思想。德国哲学家尼采指出，道德分为两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属于贵族道德，谦卑而服从者属于奴隶道德。中国传统所讲的忠孝节义正是奴隶之道德。中国老百姓期望统治者施行仁政，轻徭薄赋，正是奴隶之幸福啊。中国文人歌功颂德，正是奴隶之文章啊。中国人自古听命于统治者，不以自身为本位，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完全消灭，正是不折不扣的奴隶。假如奴隶传统不退翻，就无法只可以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
但是阻力太大了。
是啊。
各位同学，各位年轻人，人生在世最值得尊贵的就是不畏艰难战胜恶社会，不可以被恶社会所征服，亦不可以畏惧退缩逃避苟安。各位，中国人要摆脱蒙昧，应该自尊自重，急起直追之系啊！
冇错，我哋要自尊自重，急起直追。
仲甫先生，你嚟得真系好啦！
首常卿有咩赐教呢？
我啱啱写咗一篇有关俄国革命嘅文章。
哦，咁啊真系太好啦！我正想嚟图书馆揾一啲有关俄国革命嘅报纸同埋书刊啊。
乜仲甫先生对俄国革命都有兴趣咩？咁我李大超同先生可以话系志趣相投啦。
冇错，冇错，冇错。诶，首常卿。两年前俄国的革命和欧洲历史上的革命有所不同，
是
十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没错，俄国革命是庶民的胜利，俄国工人士兵集合力量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建立以劳动者为中心的新式政府，扫除社会上的贵族阶级，由一般民众组成完全平等的社会团体，政府不再由贵族所专有，国家财富由民众共同分享。
咁样，
德莫克拉西似乎可以在民众之中实现。
是啊，俄国革命将会是新时代的开始。
没错，欧美各国虽然将俄国革命视为过激运动，但是18世纪的法兰西和今次俄国革命势必成为人类社会变化的重要关键。我们很应该鼓励年轻人好好探讨和研究。
是啊，是啊。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借用北大图书馆的地方正式成立。各位，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欧洲各国社会革命相继兴起，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革命者都奉马克思为思想宗师，马克思学说势必成为世界政治重要潮流。所以陈仲甫学长和本人希望年轻人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因此成立研究会，希望各位以认真的态度探讨这种新兴学说。
是啊，是一定一定的。
李教授，听闻西方各国将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视为过激运动并不支持，教授你认为怎
么呢？俄国的革命是民众革命，推翻现存一切掌权者，平均分配国家资产。西方列强执政者恐怕本国民众仿效，所以禁止布尔什维克党派的活动。但是我们中国人正需要破除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新文化，俄国革命可以提供重要的启示。
没错，
讲得啱。我哋应该认识俄国革命。
呢位同学
教授，我唔系北大学生，我叫做毛润之，系图书馆馆员，我可唔可以旁听
呢？哦，润之兄，你想旁听，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啦。听你嘅口音，你系湖南人？
系，我系湖南湘潭人，刚刚嚟北京冇几耐。希望见识一下。
欢迎你，欢迎你，润之兄。
首常兄，最近你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的年轻人似乎不少噃。
是啊，释之博士，我们最近举办过几次演讲大会，参加的人实在不少。最近还购买了不少书刊，每日去图书馆借阅的人十分踊跃。
不过讲，我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始终是西方文明的支流，西方文明仍然以美国为典范。
哦，为什么呢？
正如我的老师杜威教授所说，美国文明容许所有人有平等机会，以本人能力自由发展才能，这种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陈旧古老的中国正需要迎接这种自由民主，面对各方面的竞争。
但是美国人唯利是图。
首常兄，美国人重视功利，是发展个人才能的表现，这些正是西方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
不过大公无私不是更值得重视吗？
四运动前后，中国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各种政治社会思想之中寻求新的路向。当时欧洲的自由民主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所实行的共产主义都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重视，纷纷学习。陈独秀、李大超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的早期组织。而胡适所传播的美国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亦都对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胡适别号释之，安徽省即溪县人，1891年出生于上海。胡适的父亲曾经做过地方官，但是早死，由母亲抚养和教育。由于胡适十分聪明，年幼的时候已经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在课余的时候还读了不少章回小说，奠定了他日后对于通俗文学研究的基础。1906年胡适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清末设立的西式学校，由于当时已经是废除了科举考试了，出洋留学成为了年轻读书人的最好前途。1910年未满20岁的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学生资格，前往美国留学，最初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来再转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著名实用主义教授杜威指导之下专攻哲学。在这个时候他经常撰写鼓吹新文化、提倡新文学的文章，寄回去中国在《新青年》杂志刊登，于是在年轻知识分子之间甚有名气。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约，回到中国担任北大哲学教授。在五四运动时期，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即是毛润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千年之新文化运动，由麦敬生、杨吉骰、卢伟力、李在堂、程振鹏、谭永辉、陈德信、莫家驹、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